暴风世界中的智慧。约伯记选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暴风世界里的真理。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16:19、19:25、42:5、马太福音27:45-46和罗马书8:28、35-39。约伯记16:19，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约伯记19:25，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马太福音27:45-46，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罗马书8:35-39，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经文读毕。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早上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特别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暴风的世界一样，主，让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学习约伯，我们都能够抓紧住暴风中的真理，使我们知道在这暴风世界中间，有你的真理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受到试炼，让我们受到痛苦，让我们受到苦难，各种的挑战击打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抓紧住你自己的真理，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一个暴风的世界，在暴风下的人，如果没有经过操练的话，他与神的关系往往会遇到隔阂，遇到阻碍，甚至于他会跌倒。通常有四种的情况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会遇到阻碍，遇到隔阂，甚至于使我们跌倒。第一种的情况就是犯罪，我们叫做 guilt， 有罪过。第二种的情况就是缺乏保障的时候，我们叫做 insecurity。 第三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hurt。第四种情况的时候，当我们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是有 doubt 的时候。这四方面，我再重复一下，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平常不经过操练的话，第一种是罪过，第二种是缺乏保障，第三种是受到伤害，第四种怀疑。很容易记得这四个字，就是 guilt, insecurity, hurt and doubt。 我们看到约伯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处在一个暴风的世界中间。我们看到暴风为了我成为约伯记，给我们约伯记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又强而也又有力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受苦的途径，也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抓紧住神给我们的真理，而能够坚忍这些受苦的这个阶段，而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从约伯记里面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一阵暴风夺去了约伯十个孩子的生命，约伯记第一章十九节。我们也看到在痛苦中间，约伯害怕神也会不会用同样的暴风使约伯自己被折断，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也看到了在约伯记第三十章里面，他把自己的处境，约伯把自己的处境形容被神消灭在烈风中，约伯自己这样讲的。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在说神在暴风中看到了智慧，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六节。在约伯记靠近结尾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神不但没有将约伯消灭在烈风里面，我们看到的反而在暴风中间，神打破了沉默，神亲自在暴风中间跟约伯讲话，而且成为他的帮助。约伯记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暴风停止了，我们看到了不但暴风停止，而且带出了暴风之后的恢复和平，我们叫做复合。人跟神恢复了和平，人跟人恢复了和平。因此从约伯记里面，也从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中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话语里面，可以成为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抓紧住这些暴风世界里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认识而且信靠这些真理，让我们能够得到在暴风中的智慧。今天我讲的这个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你跟我应当深深地相信神的保守，对他的子民在基督里面神给的永恒的承诺。我再说一遍，今天的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跟随主的人应当深信神的保守，神对他的子民在基督里面永恒的承诺。在暴风世界中间，你跟我当怎么样活呢？在暴风世界里面，在受苦，在受到挑战的情况里面，那你跟我要有一天如果暴风来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必须要经过操练，你跟我操练到一个地步可以面对暴风的击打，那这就是要靠我们平常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生活上的操练，能不能持守地抓住几方面圣经里面对我们很帮助的真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在圣经中间有三项重要的真理，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三项真理的话，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暴风，而且在暴风中的人也经过这三方面真理的话，我们的生活会蒙神的喜悦。今天我用这三方面 三项的学习，来给我们在信心上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进深。第一方面就是确信神的救恩稳固，再有暴风的话，神给我们的救恩仍然是稳固的，要深深的相信神的救恩稳固。第二方面，要确信神的爱不被隔绝，神给我们的爱，基督给我们的爱，没有任何世界上的事情，包括暴风，使我们隔绝的。第三方面，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操练神的同在，绝不落空。神的同在绝对不会落空的，你只要记得神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救恩稳固，第二方面基督的爱不被隔绝，第三方面神的同在绝不落空。我们先看第一方面，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的，确信神救恩的稳固。我们看约伯记，刚才我们所读的，或在今天现在我再读一节新的经节，是约伯记第7:20。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们和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这里面有一个字我要提出来，约伯跟神说，为何 why 你把我当作箭靶子来打一样的。你看到在约伯记里面，当我来看的话，在总共有8次19，他讲为何为何为何。我们看到在第7:20，刚才我读的地方有，21也有，10:2也有，18也有，13:24，21:4-7跟24:1，这代表一个义人为何义人会受苦，这是一个很难寻求到的一个答案。但是借着约伯记，我们可以得到在暴风中的智慧。我们首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6种的痛苦会临到人身上，有6种的痛苦。第一种的痛苦是因为人犯罪的关系，神罚罪而带来的痛苦。我们看到亚当，我们看到夏娃，因为犯了罪，神带给他们痛苦， 让他们得到咒诅。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神为了要训练他的工人而加给他的痛苦，摩西受过这些痛苦，这是因为神训练而来的痛苦。第三方面的痛苦，我们看到因为恶害而来的痛苦，别人在犯罪，别人犯罪而临到了我们，譬如讲亚伯的受苦，譬如讲我们看到约瑟的受苦，他兄弟对他的受苦。第四方面我们看到是天然失常而带来的痛苦，我们看到天灾，我们看到疾病，我们看到 Louisiana New Orleans Katrina 的这个暴风而带来的痛苦。第五方面我们看到的痛苦是天上奥秘而来的痛苦，这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天上才知道奥秘。我们看到约伯记第1章、第2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天上在开会，天上的奥秘，约伯的受苦天上知道，你跟我知道，因为我们读者知道，但是约伯从头到第42章约伯记，约伯不知道，约伯不知道，这种受苦是有原因的，是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也看到保罗讲他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知道有一根刺，但是这是天上的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再看到第6方面的受苦，是自愿牺牲而来的痛苦。自愿牺牲 所有的先知都是自愿的牺牲。我们看到何西阿，神要叫他娶一个妓女，然后再去爱他。我们看到以西结，神要使他的演出一个戏，他的一生，他的生活是众人看到的戏。他的太太，神要让他死掉，而且他不能够哀哭。这些的痛苦，最终在我们的救主基督身上实现了。我们看到这自愿的牺牲而带来痛苦，这六种圣经上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因此，你跟我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一个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多半我们是属于第一类，因为罪的关系而带来的痛苦。在约伯记里面有两个基本的神学的问题。第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在暴风世界下，一人为何受苦？约伯记第七章二十节，为什么约伯受苦？一人。约伯自己也问为何。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不是证实神不关心不公平吗？一人受苦，是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带来第二个问题，这样是不是神不关心我，神不公平呢？这是第二个问题。譬如讲在约伯记第九章二十二节，约伯这样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能和恶人他多灭绝。这个当然答案是在三十八章里面，但是呢，这是他向神说，你不关心我了，你不再跟以前一样了，你不公平。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呢，平常我们要操练的却信神救恩稳固，无论怎么样的暴风，我们的救恩仍然稳固。这是神要叫我们在暴风中得到的智慧，绝对不要怀疑神救恩绝对的稳固。在暴风中间的时候，一般受苦的义人会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受苦中义人的盼望呢，我们看到从约伯记里面，他有两方面的盼望。第一个盼望，他希望有一个亲人代赎者，英文这个字叫 kinsman redeemer， 亲人代赎者是旧约的一个重要的名词。譬如我在匹兹堡被杀了，开车下来的时候，那要问街道的时候，被人家抢了，杀了。杀了之后，如果在旧约时期的话，我的兄弟如果在国内，在台湾，他就要有这个责任到匹兹堡来替他的弟弟或者替他的哥哥报血仇。这个是旧约时代的这样子。甚至于如果我死了之后我没有小孩，那旧约时期亲人代赎者，我的哥哥和弟弟有责任娶我的太太，替他生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他从这个我的哥哥我的弟弟要从自己的财产中间拿出来钱归一部分给这个生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亲人代赎者的责任。在路德记里面，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在路德记的中间是亲人代赎者，这也预表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亲人代赎者，他要变成我们的兄弟来到这个世界上，跟在十字架上跟撒旦征战，而把那个确据拿回来，他要报这个血仇。我们可以讲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亲人代赎者。因此在受苦中间的时候，暴风中间，我们看到约伯有一个请求，他讲我要能有一位亲人代赎者。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刚才我们读的就是他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一句话是深深的表明约伯的信心，信心讲出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救赎主这个字原文 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亲人代赎者，亲人报血仇的人。作者特别设计用这个文字来作为神的头衔，他讲神是约伯的亲人代赎者。约伯在这边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呢，为了要表明呢，他神奇妙的安排，使他在暴风中间，他能够讲出这句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义仆约伯一个信仰的告白，表示说神是他活的亲人代赎者。他这边来讲，我的救赎主活着，应当翻作神是我的活的 living kinsman redeemer， 活的救亲人代赎者。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站立两个字是一个法律的一个用词。站立在地上，站立这个字是个专有名词，就是在法庭做见证人，叫做站立。站立地上是指什么呢？指尘土跟灰，也就是象征了约伯，尘土跟灰象征了约伯哀伤的那个深度，那个深度啊，那他在尘土中间用灰倒在自己的头上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边讲到义仆约伯深深的相信神是他活的亲人代赎者，为他出庭作证，神会尽上责任。然后呢，至终呢，神会澄清约伯他是一个，是这个宗仆是受到了诬告，他是一个清白的人。我们看他还有一个盼望，在他的约伯记第16:19，刚才我们所读的，还有个盼望是什么？能有一个中保代求者。第一个盼望是希望有一个亲人代赎者，是他报仇，站在，而这个报仇的人，他希望就是神。第二个，我们看到呢，他希望有个中保代求的人。我们看到约伯记16:19，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讲什么？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在上有我的中保。谁是这位天上的见证人呢？这位中保呢？那就这位中保，他要的就是替他辩护的这个中保。最好的候选人，当然约伯现在所讲的也就是神。那你想觉得是不是很奇怪？约伯也知道是神不关心他，神不公平，使他落到这个受苦的地步。但是呢，他又一面讲，神啊，你是我的亲人，活的亲人代赎者，你一定会使我能够清白，你要做我的证人，你也要做我的中保代求者。也就是在讲，神啊，你去跟我向神辩护。听起来好像不通，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不通？因为约伯深深相信这世界一切都是神在掌权的。那神在掌权，所以 神不关心我，神不像以前这样的爱我了，现在不跟我讲话了，我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他不理我了。那他不理我了，他呢就去讲，现在呢我需要有一个亲人代赎者，这个亲人代赎者是一个活的，就是神。神啊，请你给我向神去倾诉。这个好像听起来没有道理，听起来矛盾，但是你知道这是圣经上一个原则，我们叫做背反律。背反律，神对罪人公正的要求和神对他们救赎的爱同时的满足。神又要惩罚罪人，但是神又爱罪人，因此这是相反的，又要惩罚又要爱，因此这是背反律。那让我们看到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是在一个背反律中间。神因为人犯罪要惩罚他，但是神又爱这些罪人，要替他们找出一条道路来。因此神就差遣了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这些罪人，因为爱的关系，爱推动开关系，差遣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亲人代赎者，使我们报仇，在十字架上把撒旦打败了。因此神又满足了他对人的爱，神又满足了，借着主耶稣基督满足他的公义的。你看，这是奇妙的救恩，在神的救赎工作上，神被自己的爱推动，同时又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因此这个受苦者的这个盼望有两方面，我再说，一个是要有一个亲人代赎者，另外一方面有一个中保代他求，多是两个，就是一个，就结果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都成全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一种救恩是稳固的救恩，你跟我深深的应当了解这个救恩。在这个义仆约伯神圣的正直的向神请愿，表示他热切的愿望，那神呢会，他相信神有一天会使他证明他无辜。因此你跟我在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约伯这一段话语中间，这一段信仰的告白中间，成为我们的帮助。你跟我今天在新约时期我们受到的启示呢更多。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约伯当时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样的成就，因为呢他知道自己是在神不关心他了，把他放到这个处境，但是呢他又向神来控告但是呢他的信心的确我们值得佩服，他相信神是一个活的亲人代赎者，也相信神是一个中保，因为神最终你跟我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那我们看到了这是受苦的人的盼望，那我们看到了在困难中，在这个受苦的人的困难中，神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答案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我再用一个新约的圣经，神的答案就是耶稣是赎罪祭，是中保，耶稣是亲人代赎者。那我可以用一节经节来代表证实，也就是保罗讲的罗马书第三章25节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的义。神的困难，结果神自己给了答案，借了主耶稣基督解决了这个困难，借了主耶稣基督稳固了这个救恩。因此你跟我在暴风中间要抓紧的真理，就是确信神救恩的，神的救恩的稳固。你跟我要在日常生活上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晋升的话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在基督里做成的救恩，这是暴风世界里的真理。我们要确信神的救恩稳固。第二个，我们在暴风中要抓紧住的真理，就是神的爱不被隔绝。我们看到第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5节39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然而爱我们的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看这边讲，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一开始35节，我们一开始看到最后讲到多不能，爱我们的主多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此你跟我在暴风中要抓紧住第二个信念，神是爱我们的， 那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就要操练，操练这个不神的爱是不被隔绝的。有一首诗歌啊，我非常的喜欢这首诗歌，但是很少人唱这首诗歌，而且也很少的诗歌本有这首诗歌啊。那呢，这是什么呢？神的中文翻作神的爱不容我离去，英文是什么 ？Oh, thou love will not let me go。我记得啊，我1985年呢，刚奉献的时候，那时候在长岛的啊，长岛，我在纽约州立大学教书。那一奉献之后，就回到了 New Jersey 住了。住的时候啊，一奉献之后很不习惯那个生活，因为生活完全改变了，生活改变了。那我最不习惯的是什么？不习惯的是，我没有办公室了哈。那第二个不习惯呢，我离开了校园了。所以你知道吗？常常到深夜的时候啊，我不习惯了，心中有 frustration 的时候啊，困扰的时候，我一个人呢，开车到我以前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的 Rutgers University 教书，深夜的时候到那个校区里面，就在那个我以前常常走的我们的工学院到图书馆这条路上啊，巡回的走，心中啊说不出来的，以前的新的环境我没有能够进入，完全的进入，但是旧的环境我已经失去了那种失落感。所以当我在那个校园里面，在一个人在那边散步的时候，周围都没有人的时候，那心中啊很空虚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这首诗歌的我就在哼了。这首诗歌的题目我在说，就是 Oh, thou love will not let me go， 神的爱不容我离去。我就在哼这首歌的时候，眼泪掉出来。基督的爱，当初因为回应基督的呼召，我把这一切放下来。今天呢，觉得心里很空虚，还没有办法进到新的生活中，而旧的已经失去的时候呢，但是神的爱不被隔绝，无论什么情况的时候，他在黑夜中的时候，我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也整个充满了我的心基督的爱，使我确信神的爱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不会隔绝。这边让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这几个字在罗马书8章35节到39节里面出现了4次，第35节、37节、39节2次。这个爱是无比的爱，这个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这个爱是任何情况，就是在暴风中也不会被隔绝的爱。使得有这个信念之后，你的信心就会更晋升下来。我们可以从两个情况之下看到基督的爱不被隔绝。第一种情况之下，基督自己曾经在暴风下，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基督在暴风下，基督在暴风下的时候是神最痛苦的时候。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27章45节讲到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让我们看到是有惊人的黑暗。这个黑暗让我们所看到的福音书里面讲到黑暗是超自然的黑暗，超自然的现象。那约伯所遇到的暴风不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遇到的暴风相比。我们看到了在这边的暴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暴风下，主耶稣在暴风下，神的面孔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神撤退了。我们看到在暴风下的主耶稣基督讲，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刻，他带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都在他的肩膀上， 神是公义的，不能看到罪。因此在那个 一刻钟霎瞬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离开了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叫的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种的隔绝是难以想象的隔绝，那一种是神在审判他自己的儿子。神的那一种情况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是在剪毛人的手上，那种情况是神公义的愤怒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一种的情况，有人这么说，是一个十字架上的地狱是在永恒之子身上的审判。听这句话，这句话写得很好，这是一个十字架上的地狱是在永恒之子身上的审判。然后呢，将来的地狱这是在世人身上永远的审判。所以主耶稣这个永恒之子被钉死的时候，是十字架上的地狱在那里审判了这永恒的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将来这一些世界上跟随耶稣的人不需要经过永远的审判。有一次马丁路德在思想这个怎么这个神会差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想不通这个原因，想不通那个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受那个审判。结果呢，他在想想想，而且他也进食在那里思想的时候，突然之间他想通了。他想通了，从他那个进食的地方奔出来的时候，他宣告说，神被神所弃绝。这是神的痛苦，神被神所弃绝。这个神的儿子是神在十字架上居然被父神所弃绝，表明出来基督在暴风下那个时刻是神的痛苦。基督受苦的高峰的时候，神不在暴风中间。马太福音27:46，我再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失去了神的同在，在那个一短瞬的一间，基督完全失去了从永远到永远父神跟子神之间那个亲密而不隔绝的那个关系。父神与子神分离的那个不可以想象的那种痛苦，这就是神的痛苦，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面，而他的儿子在十架上，在基督在暴风的下面，那是神性的痛苦，是为救赎而有的痛苦，是非受造之神为了解决受造之物的困境而有的那种痛苦。好，我们呢看到约伯的痛苦没有办法跟主耶稣基督比，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基督在暴风中是人的帮助，约伯在暴风下的时候，那呢有主耶稣基督在暴风中间。我读两节圣经，那实际上两节都是一样的啊，38:1跟40:1跟6节，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三次。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以为神离弃了他，但是呢却神在暴风中，在旋风中间，在约伯在受苦的时候跟约伯讲话，记载了三次这种情况。当基督在暴风中的时候，暴风下的时候是神的痛苦，但是当基督在暴风中的时候是人的帮助，约伯得到了帮助，约伯得到了复兴。 我们看到当人在暴风下受痛苦的时候，基督在暴风中加力量，给安慰，而且扶持，全权的掌握，因为基督在暴风中掌握了那个暴风，使人可以坚忍下去。在暴风下，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0:13的时候，使徒保罗讲过这句话，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全权的神是在暴风中间成为暴风下的人的帮助。我们看到他不但是全权的神加给人坚忍的心，我们同时也看到他的同在使暴风下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当约伯一听到暴风中的基督啊神在跟他讲话勉励他的时候，那约伯呢马上他的问题就得到了神的帮助，神的解答。只要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圣经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得到怜悯，我们就可以得到恩惠，我们就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记得约伯，因此你跟我有一天呢落在暴风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呢我们所受的这一切没有办法跟神跟主耶稣基督来相比，而且呢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刻中间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他就在暴风中间。因此你跟我得到第二个帮助，第二个真理，我们在信心可以得到晋升。神要我们对他的保守的信托啊更晋升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神在基督里的爱。暴风世界里受苦的义人呢所能够坚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基督在暴风中间。那个你跟我可以确定神的爱不被隔绝。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呢，就是你跟我要确信神的同在不落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从约伯记里面得到三个宝贵的教训，加上新约的一些应许。第一个宝贵的教训呢，就是神的救恩稳固。第二个宝贵的教训呢，神的爱不被隔绝。第三个宝贵的教训，就是神的同在绝不落空。神应许我们同在，他绝对他的同在不会落空。你想想看，我们在暴风中间，从把我们自己放在约伯的身份上的话，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我们的救恩能够稳固，就是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的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他相信神是活的亲人代赎者。那最后呢，我们从42:5里面他讲，我以前风闻有矣，现在亲眼见到你。他讲以为他死之前末了，但是呢结果暴风末了的时候他就见到了。暴风末了的时候，神三次就在暴风中跟他讲话，他已经见到了救世主了。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确信神的爱不隔绝。他以为神不关心他，他以为神不公平，但是到了42的，到了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即38的时候，一节40:1跟6的时候，神就在暴风中跟他说话了。神跟他在暴风中解释，他讲，你把你放在我的处境里面，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公平，我不关心呢？他讲呢，然后呢指出来，然后鼓励他，因此约伯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那我们也看到第三方面，你跟我可以拿来在暴风中的暴风世界得到的智慧，就是神的同在绝不落空。 我们看约伯，我读几两节圣经呢、啊？那刚才一节我读的就是约伯记38章第一节到40章第五节的时候，是神在暴风中间跟约伯说话。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然后耶和华又对约伯说，这是第一次他在旋风中的显现。第二次在第40章第六节到第42章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这是第二次的对话。那这位约伯这个神的义仆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他在苦难中间向神的呼求得不到答案，神好像是沉默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啊，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神好像是沉默的，神不像以前一样的跟你一样关心，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如果呢是一个祷告的人的话，你就会有这个见证。你的祷告，当你祷告实现的时候，你的欢乐。我建议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上可以操练的，至少可以操练的呢，那就是你的祷告。你知道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人，那呢，他讲过这句话。这个重用的人就是加尔文，他讲过这句话。他讲操练你信心最好的途径就是祷告。操练你信心最好的途径就是祷告。我试了，真的。你今天呢，你跟我啊，多应当有一本啊，叫做planner 啊。我们中间人，你多少用这个 planner 的？你举手一下，要不要？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用 planner。这个很简单 ，planner 啊，我手里面现在拿了一本很简单的 planner。有的人 planner 很大，那我出去的时候，我到哪里，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一天离不开这个 planner。为什么呢？有什么 appointment 我写上去。你知道我早上祷告的时候，我把祷告的事情写在 planner 上面，那特别的事情，而且呢，有哪一天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要开刀，我特别写下来哪一天开刀之前给他祷告，之后哪一天他要开刀那一天，我特别写的几点钟要开刀，我替他祷告。很多的大的事情我替他祷告，很多我向神要的东西我替他祷告。那我写下来，我写下来之后，你知道吗，过了一个月，哦，这件事情成就了，我就把它翻到前面那个写的地方啊，我就写三个大的英文字 PTL Praise the Lord PTL 就是实现。我写上什么时候实现，三月几号几号实现了。你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 planner， 那你的每一个 planner 上面呢，都是什么？你的信心的痕迹，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都是有了祷告的成就了，所以当你打开的时候 ，planner 上面都是信心的。你知道吗？我用这个 planner 这个制度啊，已经有20年了，20年。我都收集 planner 的，都放在我的旁边呢，放在旁边。那1978年的几年的都在这个地方。那呢，所有的大事的发生呢，我一生中间的大事都写在 planner 上面。所以我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你知道，有时啊，天气也不好，我的心情也不好的时候，我就什么？我拿起一本旧的 planner， 旧的这个时间表啊，我就从头到尾翻翻了。哦，神的爱不被隔绝，神的爱不被隔绝，对吧？基督的爱不被隔绝。然后我再看看神同在的应许的，绝不落空。因为什么？因为上面都是我信心的经历。弟兄姐妹，这是学习祷告的方式。你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跟你讲的，你不要讲，哎呀，我为你祷告，结果你忘记掉了。我跟你讲，你这个就说谎。你为他祷告，你这句话讲了，你马上回到家里，把 plan 拿出来写上去。那你明天为他祷告，或者你当时，有时候呢，我常常出去讲道，对吧？常常出去讲道， 很多弟兄姐妹要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现在用个方法为他祷告，我马上抓住他，现在就给你祷告，马上祷告，不然的话我忘记掉了，忘记了我就在说谎，这个传道人怎么会说谎呢？讲好替我祷告他不祷告，对不对？那我马上抓住他，就跟他就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增加你信心的。我们现在讲的第三个真理，暴风世界中的真理，第三个真理就是神应许我们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个应许，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应许，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什么，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与他的子民同住。因此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你跟我必须凭着信心来个信靠。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这一点，使我们的信心晋升的话，我们就要借着祷告。不祷告，你就没有办法兑现你的应许。多祷告，你就神给你的应许就多兑现。多多祷告呢，那呢，更多的应许你就可以兑现，从神那边兑现。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在一个很暴风下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我的母亲得到了癌症，我的母亲得到了直肠癌，后来转成肝癌。这时候我接到了一封信，我父亲讲呢，他没有办法再照顾他了，照顾不动了。那呢，能不能我们把他们都接来？所以我收到这个信之后，马上把伴侣接来。中间也有很多奇妙的事情，神听祷告啊，我不讲。但是主要的呢是接到我家里面来。后来呢，我带他到纽约最好的医院去看，那 Sloan Kettering 最好的医院，是的，肝科的主任给他看。最后呢，看到后来那个主任跟我讲呢，他讲你不必再来了，你那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妈妈了。那我就讲呢，我妈妈痛的时候怎么办？他讲你就给他打吗啡，打吗啡，我给你开足够的药，你打。然后呢，那我就问他大概还有几个星期。三个星期。因此那一段时候呢，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死亡的恐惧，在那个我们好像在暴风下一样。刚好在这个时候呢，那我跟几位弟兄姐妹在成立一个教会，我们请了一个传道人到我们家里来住。那这个传道人是我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到我们家住。他住在我家一个周末，他体会得出来有那个死亡的恐惧在这个家庭中间。那因此呢，我送他上机场的时候，他讲定武，上进到飞机之前抓住了我的手，他讲定武，他讲啊 claim the promise of God， 向神拿应许。我得到了这句话回去的时候，向神拿应许，拿什么应许？拿凭同在的应许，是在死亡的空间之整个一个气氛之下有他同在。而且呢，我更体会到呢，这个时候我从来以前没有向神祷告过请神把妈妈接去，那个时候我突然体会得出来了，要应当向神求呢把妈妈平安的接去。因此我打了电话给我在匹兹堡的姐姐，我讲呢，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这样祷告。我讲呢，妈妈已经痛的到一个地步呢，继续不断要打吗啡了，我从来没有为她祷告过，现在我准备开始求神把她接去，你同不同意？她讲呢，你负责，你来做这个决定好了，我没有问题，她没有问题。我就开始为她祷告。奇妙啊，神呢、啊、有一天晚上，那我们正在睡觉的时候呢，那我父亲呢到楼上来，2点到3点之间，他敲我的卧房的门。我起来之后，我讲爸爸什么？他讲妈妈不行了，妈妈不行了，我们赶快下去。神很平安的把妈妈呢接了去了。那呢，我们可以借了祷告，我们可以呢借了 神给的应许，求神给应许。第三个，我们的原则，很重要的原则，无论在什么不利的情况之下，我们都知道神的同在不落空，因为他应许我们。义仆的问题，约伯的问题，就是认为神是沉默的，是神似乎已经弃他而去了，神好像改变了，神是神，我们看着神呢，给受苦者的答案是什么？神给约伯的答案是什么？他是全权的。我们看到神未必会把受苦的原因讲出来。今天你跟我如果在暴风下的时候，你可以问你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你可以问我提供给你六个受苦的原因，你可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在神面前审查是不是。但是你如果呢，归根结底的一直继续不断向神求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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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为何为何呢，对你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呢，从约伯记我们得到答案，神未必显明受苦的原因，因为这是天上的奥秘。如果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犯罪的话，那呢，你就应当接受，你就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持守暴风世界中的真理。今天我告诉你了三个真理：神的救恩绝对的稳固；第二个真理，神的爱不被隔绝，你可以放心；第三个真理，神的同在绝不落空的真理。我们呢，持守了这三个真理，我们看到神虽然没有把受苦的原因告诉约伯，但是我们看到了神的的确确在掌权，在保护。我们看到了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撒旦透露出一个消息啊，我们撒旦跟神的对话中透露一个消息，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撒旦跟神讲：“你此不是四面围圈上的泥巴，维护他和他的家。”神设立了一个围巴围泥巴，的确是保护约伯。神没有给原因，但是有保护约伯。那神呢？撒旦知道天上的事情，神在保护，而神呢，不允许撒旦危害了他义仆的生命。这是全权的神。那我们看到神一章十二节里面跟撒旦说呢，凡他所有的多在你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然后二章六节，神又跟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我们呢，知道神在保守，因此你跟我不见得在受苦中间会知道受苦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在掌权。那神却保证他的同在，神没有讲出，不一定会讲出你受苦的原因，但是神却保证他同在的应许。神掌权，神同在，因为约伯经历到暴风中、旋风中的神在跟他讲话，帮助他。因为约伯受到了这些帮助，而他得到了复兴。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要确信神的同在不落空，不但是神给受苦的在的答案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神赐清心者的应许，神赐给清心的人有个应许，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在看到呢，我们看到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了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的，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我们一开始就讲了，这个站立是个法律名词，对不对？就是站起来做见证，对不对？站立这个字，希伯来文还有第二个意思，还有第二个意思，不但是做见证，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第二个意思，我们看到在好几本旧约书里面用到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神显现。神显现的时候，这个站立有这个意思啊，有这个站立这个字用作礼仪上这个神显现的一个专有名词，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一节，在诗篇七十六章十节里面都有用到这个字。那所以呢，在这边讲到了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的上下文里面啊，我们看到用到了这个。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用到了站立，在上下文里面得见神这三个字啊出现了三次。因此站立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做见证，一个是什么？神显现。神显现，因此当我们细读神的话语，真是奇妙啊！借了约伯自己的口，他神做他的见证，借了约伯自己的口，那个站立又告诉了约伯，神会显现，神会显现。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预先的指出来这个神的义仆约伯，在暴风下的这个约伯呢，会得见神。所以最后四十二章五节，他讲了：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这是神显现。神显现。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呢，新约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应许，清心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在八福中间呢，主耶稣倒不是在赐福出给人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啊，是倒不是在赐福出自于人的心，而是赐福给那些啊将心放在神上的人。记得弟兄姐妹，你跟我常常要神的祝福，那呢，神给祝福是把喜欢给祝福给那些把神的事把神放在你心上的那些人，好吧？那你时时刻刻都在想到神的人，就是清心的人，他呢会祝福。祝福是什么？他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与你同在，你无论在哪里他都与你同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不会有偶然的事情，都是神掌权，神与你同在。神不仅在暴风中掌权，事实上他就在暴风中间，他不是一个旁观者，好像约伯的朋友，也好像约伯的里面有一个叫以利户，那而神却是一个参与的人，他同在。神需要我们对他的保守有更近身的信心，他要我们能够，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神同在的应许。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暴风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避免苦难，你跟我应当在日常生活上操练怎么样在暴风下生活。如果暴风有一天突然在我们的周围登陆的话，神的义仆约伯的经验世世代代成为许多信靠神跟随神的人的帮助，那你跟我也应当从约伯记里面得到帮助。今天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得到帮助的就是在暴风世界中间有真理，而三项不变的真理，这三项不变的真理就是神稳救恩的稳固，神的爱不被隔绝，神的救恩稳固，神的爱不被隔绝。第三样，神的同在绝不落空。神要我们对他的保守有更近身的信托，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强，他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体会他，经历他，日常生活上借着祷告信心晋升。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功课就是信神的人当跟随神的人当深信神的保守对他的子民在基督里那个永恒的应许。他应许救恩稳固，他应许 基督的爱永不隔绝，他应许他的同在绝不落空。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操练，使我们在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暴风中，仍然讨神的喜悦。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了你自己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对你的信心，使我们更加相信你救恩的稳固，使我们更加相信你的爱，基督的爱绝不被隔绝，使我们更加相信你的同在的应许绝不落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